书接前文，出乎项羽的意料之外。可这一提醒呢，项羽也明白了，哦，这是军师的主意。哎呀，军师，你事先应当跟我商量商量，你怎么背着我不知道演了这么一出？你这多不好啊！这事我们都称兄论弟了，而后又翻脸，再把刘邦给杀了，岂有此理？这老头老糊涂了。他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才赐樊哙酒肉。这樊哙啊，伸手把酒肉接过来，一扬脖，酒喝下去了，把他肉拿过来，用宝剑切了一下子，一看肉里边还挂着血筋儿呢，塞嘴里就吃。那血水淌顺着嘴角往下淌，项羽乐了，樊哙，肉中带血而不惧乎？你不怕吗？那肉都没熟，你就吃吗？樊哙说了，大将军冲锋在前，失败在后，哎，井台之上难免瓦罐破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常在河边走，没有不湿鞋的。我勇冠三军，在人肉当中滚来滚去，何怕出血呀？我就欣赏带血的肉，哈哈。项羽一听高兴了，站起身来，来在樊哙近前打量打量。好样的，我替我大哥高兴，来啊，赏他文银100两。戏剧性的变化，樊哙这么折腾，不但没醉，还收了赏了。哎呀，满天的乌云之下就散了。再说老军师范增一看这个结果，老头背过气去了。幸亏他坐的是靠下边犄角，便于指挥，亲兵在两旁。老人家，范增无力的摆了摆手，那意思把我嫁出去。人们把范增嫁出去，放在平地啊，老头能有15分钟。气血才平缓呢，老头子坐起来颤颤巍巍喘了两口气，面对苍穹啊，天哪天哪，天意呀、啊、天意呀、啊、项羽项羽，今日不听我之言，不用我的计策，迟早你必然死在刘邦之手。鸿门宴，刘邦脱险，真是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、啊！范增是痛心疾首，无可挽回。这个项羽这个人呢，就是一条道跑得黑，听不进别人的话去，看不透事情的利与害。这人呢，所以有人说他是个浑人。勇则有余，智则不足。后边接着喝酒，满营众将各位诸侯喝得酣畅淋漓呀、啊，喝得香喷喷的。项羽也喝多了，坐那块眼睛发花，干干喝啊喝。一手支头睡着了，旁边听见了鼾声。张良一看机会来了，快点离开是非之地，这是虎口不能久留，一会儿再变卦就坏了。他赶紧告诉樊哙，保护主公以小便为名，快走回霸上。樊哙架起来刘邦，刘邦都尿裤子了，你看坐这要喝又吃，那心都碎了，恨不能泪生双翅离开这个魔窟啊。一看机会来了，焉能错过，樊哙架着他晃晃悠悠离开中军保障，外面是马匹是车辆，赶紧上车。张良缓一步走的，叫他们先走。 张良够意思，就够意思到这儿了。当然说这项羽打盹儿打盹儿的，一眨没眼就完事儿了。哎呀，哎，我大哥刘邦呢？张良说话了，出去小解，方便方便，可能饮酒过量，高兴过度，回坝上休息去了。
回坝上了，好啊。哎呀，我喝多了，也没送送我大哥十里呀，十里呀。
大王要那么的，我也想走了，您看怎么样？
随便随便，
恕不相送，
恕不相送。
张良也溜了。张良上了马，等离开鸿门，心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，咔咔咔咔咔，撵上了刘邦。刘邦一看张良也来了，平安脱险，哎呀，心放下了，看上坝上的大营，到了自己家了，这回不必紧张了。两人是并辔而行，这刘邦还舔脸问呢：“
军师，你看我的表演怎么样？高，太高了。”
要不是表演高，焉能有命？
看来你心里有杆秤啊！我跟项羽谁高谁低，你是一目了然，
那是自然。为什么我保沛公你呢？就说明你比项羽高。
说得好，说得好，知我者子房也。到家了，到家了。
他们走了，按下刘邦回去怎么高兴咱不说。两天之后接到通知，什么通知？项羽告诉刘邦在前边引路，要兵进咸阳。
没进咸阳呢，
刘邦不敢怠慢呢，带着文臣武将亲兵卫队早早的在三岔路口这等着，恭候项羽的大驾。项羽把重兵屯在鸿门，就带了10000军兵，周围也都是心腹爱将，见着刘邦之后，两路人马合为一路，赶奔咸阳。刘邦事先也派人给咸阳方面下了通知，叫这秦三世子婴做好迎接的准备。东征大将军项羽要进城，子婴一听啊，一宿都没睡好觉啊。头一关过了，刘邦饶自己不死，现在当家的来了，谁不知道项羽说了算？因此头天晚上打扫街道，净水泼街，是黄土垫道，打扫卫生，衣服整齐，率文武百官在东门迎接项羽。上午10:30左右，项羽的大队到了东门，项羽在马上一看，那么多人在那跪街，
元元玉大哥，
刘邦就在身边，
贤弟，那些人都是何许人也？
啊啊，头前那个跪着的，就是秦三世子婴，率领满朝文武来接兄弟你来了。迎接咱们来了，
他就是子婴。啪啪
项羽马往前蹄，别人在后头都跟着。刘邦稍后两步，马头得错着，那有主次之分。那个领导人也一样，你跑到头前，你算老几儿？啊，越半寸都不行，这也不例外。刘邦不敢越雷池半步。察言观色，看着项羽的表情办事儿。张良就在他身后。到了顺昌门，东门的门外，离着近了，项羽第二次把马匹带住，
来耶！
往下看着，再说这子婴， 战战兢兢的抖成一团呢、啊，吓得脸焦黄啊，用磕膝盖当脚走，赶紧跪爬了几步，来到项羽的马前，往上叩头。罪人子婴，应接大将军、大元帅，我应接来迟，望大将军、大元帅恕罪。项羽沉着脸看了看，抬起头来，让我看看你。
是，
你到20岁吗？
今年19岁，
娃娃一个呀！哼，我说你还能活到今天，你得感谢我大哥呀。我大哥是以秦制秦，让你苟延残喘，多活了些日子。你们秦朝恶贯满盈，姓嬴的人没一个好东西。今天本大将军要接管咸阳，要拿你祭旗，刀斧手呀，把他在东门给我砍了。大祸临头了。子婴一听就堆在地上、啊、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刀下留人，刀下留人呐、啊！你还有何话可说？
我大将军，但不知我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？大将军因何非要置我于死地？
啊呸！明知故问呢、啊？秦楚之间冤仇结下150年了，哎、啊，你还记得吗？我的祖父怎么死的？我的叔父怎么死的？老楚家几百口都死在秦人的刀下呀！
是，
你岁数不大，你执掌政权的日子也不多，也没犯下什么罪行。别忘了，父债子偿。你怪不得旁人，你怪的是秦始皇，你怪的是胡亥。他们欠的账，今天你得还呐！休怪我无情，拉下去！这子婴最后挣扎，看着刘邦，
刘大将军，当初你是怎么答应的？刘大将军，
刘邦那脸都黄了，都。
哎呀，你意思你求我没用，我说了不算。
子婴知道没救了，把头一锤。拉在城门这儿，刀斧手过来，咔嚓一刀，脑袋不知道掉了。这不算完，项羽看了看后头跪着那些人，你们自报姓名，都叫什么名，干什么的？
都是当官的，
有文官，有武将，一个个抖作一团。一看三世子婴脑袋落地了，谁不害怕？连名都说不上来了，有的把名都忘了。姓张说成了姓王，姓赵说成了姓李。项羽拿过花名册来，打开看看，一个好东西也没有。刮减地皮，苦害百姓，苛捐杂税，严刑酷法都是你们干的，你们手上是血债累累。来人，给我查查一共多少人。801个，全砍，在这砍了。刘邦在马上坐着一哆嗦，心说：项羽呀、啊、项羽，你真不愧是个杀人的魔王啊！这800多人当中，未必就没有好人呐、啊。你统统杀掉，一概而论，有点过分呐、啊。心里这么想，扁屁也不敢放。谁不听项羽的？拉过去，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。没等进咸阳呢，就横尸在顺昌门，遍地是尸体，遍地是脑瓜子。好在项羽没移他们的三族，本人杀了，家主不受牵连，就算饶过了。项羽看了一眼，进城。那儿怎么收尸？ 怎么打扫现场，咱不必细说了，肯定得有人收拾。项羽进了城之后，先到阿房宫。早就听说了，阿房宫是秦始皇修建的，富丽堂皇，那了不起。他下马之后参观，众人在后头陪着，刘邦也在后头陪着，还简单的当向导员给介绍，这是什么宫，这是什么宫，我先来的，我都查阅过了，这是干什么的，这是干什么。最后项羽粗粗的走了一圈，哼了一声，哼，贪污腐败的重地，罪恶的根源呢。来人呐，有，把宫里的东西全都拉出来，然后给我泼上鱼油烧。范增一听，大将军，
这
36宫24院，工程浩大，价值连城，里头的宝物无数，拉出一部分去，里边还有，难道付之一炬吗？能不能容缓呢？您再想想。
不必多说，烧。
谁敢不听？烧吧，大火冲天呢，烧了100天呢，什么好建筑架得住，是化为灰烬。不仅烧了阿房宫，所有的蜀衙，过去当官办公的地方，皇亲国戚那些人该抓的抓，又杀了800多，所有的房子全烧。咸阳城是火光冲天，离着几百里地都能看见了。后来为什么不在这建都了？没法建了，一把大火都烧酥了，变成了一片瓦砾呀、有腿的有口气的都跑了。项羽下了命令之后，转身出来，围着咸阳转了一圈，又回到鸿门。项羽怎么想的？这是个肮脏之地，我一天都不待，我怕沾了我的双脚。这些贪官污吏享尽荣华富贵呀、喝尽了民血，吸尽了民脂民膏，我全把他们烧了。你想那样就能防止贪官污吏吗？显然不能。是项羽是性情中人，他是那么想的，他就那么做。他又回到鸿门。那么这个事儿过去之后了，老百姓有想法。活着那些老百姓印象当中，刘邦是好人呐、你看刘邦一进咸阳城，各安生业，老百姓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同时跟父老谈心，定的是约法三章啊，杀人者敌命，废除秦律秦法。有不公平者要找到公平，老百姓各安生业，老百姓心里往外感激刘邦。没想到现在换了个杀人的魔王项羽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就是杀就是烧。我的天哪，将来这主要做了国家的主人，我们还有活路吗？没有啊。老百姓的心向着刘邦，恨项羽，从人心上来讲，刘邦就棋高一招，就赢了项羽了。闲言少叙，书接前文。这回该烧的烧了，该杀的杀，该拉走的拉走，该算的账也算了。项羽想，接下来干什么？秦朝亡了，这么大国家不能没人治理呀、没法没律没人治理，不就乱了套了吗？他把范增给找来了，研究下一步怎么分封官职，这些人怎么分，都谁做什么官，谁做什么官。范增气病了，俩人架着来的，范增早想一走了之，我不管你了，你太气人了。可老头子后来一转念，我这一生就忠于一个主人，老项家， 我不能半途而废呀、啊，我要有始有终啊。项羽虽然不听话，但项羽毕竟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心直性梗，快人快语，就是做事情太有点过分了，我得慢慢的规劝，要弃他而走属于不义，所以老头子忍着气带着病来参加会议。项羽有时候也叫人心疼，项羽出大帐迎接，几乎抱着范增到自己的主帅位置上坐下。老人家，你气色不正，身体不爽，老了，老骨头老肉不禁折腾了，过些日子就能康复，但愿老人家早日康复啊！
这座我不能坐，这是主位啊，我还是坐到旁边去。
老头主动坐到旁边，项羽坐下之后就说：“军师，咱们商量一件大事。商量什么事？秦朝已灭，全国无主，怎么可以呀？需要法律，需要有人去管理。现在那么些有功之臣需要封赏，这大烂摊的事儿我忙不过来呀。军师，您得给我出主意。”“
我的主意你还能听吗？”“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”